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好，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里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月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我们再看第27节哈，好，一起同一章哈，第27节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我们再翻到第35节哈，啊，我们从34节开始读哈，一直读到40节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要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主啊，让你的教会，主啊，能够再一次的啊，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复兴起来。主啊，求你啊，继续的来建造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啊，被你改变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啊，今天讲的题目呢，叫做啊，耶稣基督的全人关怀哈。前一段时间呢，这个海地哈发生这个地震，那么奥巴马呢让许多的人呢来捐钱哈，啊，并且呢他说了一句话，就是美国呢不会看着海地不管。那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有几个想法哈。第一个想法就是美国现在许多的问题，那他还要去管海地，而且海地呢，这个不是管一两天，也不是给一两分钱，那是很多的金钱，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人力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，我又换了一个想法，我就想到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今天我是美国的总统，当我看到海地地震的时候，当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在那里在死亡的线上挣扎的时候，我会怎么做？我觉得从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来讲，我会想到的是，我现在国内有很多的问题，美国有许多的外债，美国的经济很多的问题，我还是先把自己管好。所以在这个角度里边，我就看到一个美国人的思维，先不管他这件事情有许多，也许有许多政治的因素，但是他看到一个国家有难的时候，他愿意出资出人力出许多的帮助来帮助这个国家重建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种符合圣经的一种情操，一种品格。我觉得我需要学习，我觉得可能许多中国人都需要学习，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有难的时候，你愿意把自己，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，愿意把自己仅有的一些东西拿出去，去帮助另外一个民族或另外一个国家来重建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品格，我觉得是一个合圣经的。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新闻，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节目是700俱乐部，那700俱乐部的这个 founder Ted Robinson 以前也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，他是一位牧师。当他看到海地地震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在海地很久以前，这个海地呢当时是被法国人统治，那么海地为了摆脱这个殖民的统治呢，海地就跟魔鬼撒旦说，如果你帮助我们把魔鬼撒旦赶出去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结果呢，后来法国人被赶出去了，海地独立了，结果呢，这些人呢就开始侍奉魔鬼撒旦，接着这个海地充满了天灾人祸，许多许多天灾人祸。海地在独立的这些年里边，一共发生过300多次的军事政变，海地被评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，海地的政府40%的资金要从外国的援助而来，海地许多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餐饭，而这一餐饭是联合国提供的，海地的许多的孕妇都没有饭吃。所以派拉宾森就讲，他说海地的人民需要跟魔鬼撒旦断绝这个约，好让海地能够从这个 curse 里边拯救出来。哇，这个舆论一发出来哈，哦，全世界人民都惊讶，奥巴马也非常惊讶，然后白宫的发言人就斥责派拉宾森所想的。当我刚刚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也很吃惊，我吃惊的是许多在属灵上非常成熟的人，在属世的事情上是非常幼稚的。这句话对不对呢？我们待会儿会讲啊，可能是对的，因为他有属灵的看见。就是一个国家怎么会遭受这么多的灾害，这么多的灾难，这么样的贫穷，一定是有属灵的原因的。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当一个人的人生，当他的婚姻，当他各方面都出现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一定有属灵的原因。但是为什么我讲一个在属灵上有看见的人在属事上很幼稚，就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是不当讲的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全人关怀，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看主耶稣的榜样，你会发现主耶稣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位神。就是当海地有这样的灾难的时候，奥巴马所看见的是他们需要经济的援助，他们需要物质的援助，他们需要救灾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这是只是一个层面，那 Pat Robinson 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这个国家在属灵的层面里边遭受着巨大的灾难，就是在许多年前，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民在属灵的层面里边早已经地震过了，早已经有极大的灾难了，他们需要在属灵的层面来被重建，来救灾，来改变，好让他们属物质的层面，属世的层面能够蒙神的祝福。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。但是为什么我说 Ted Robinson 不需要在那个时候讲这句话呢？就像主耶稣，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神迹，当主耶稣向5000人，光南丁就是5000人哈，加上妇女孩子可能上万了，在那里讲道，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些人都很饿。如果主耶稣在那时候说，哎呀，吃饭的事不重要，属灵的事最重要，我们继续讲吧，哇，那这些人都饿死了。所以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，就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有物质的需要的时候，他要关怀他们物质的需要，接着不仅有物质的需要，还有属灵层面的需要。 从属灵层面的需要，还有人精神层面的需要。所以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来灵魂体所有的关怀。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里边，当我们去为神而赢得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位基督徒。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实在是太属灵了，属灵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已经忘记了地上的事，只想天上的事。那么有许多的基督徒也太不属灵了，他们只想地上的事，完全忘记属天的事情，这都是不平衡的。但是在主耶稣的这个里边，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所以派罗宾森和奥巴马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边在讲话。当我在思想这个他们的两个的内容的时候，哈，那个星期呢正好在下大雨，那我呢是非常不喜欢打伞的，虽然车上有把伞，但是我是不喜欢打伞，我就觉得很麻烦，我觉得那点小雨哈，我走出去几步路头上淋点湿，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一个男子汉连这点雨都经不起吗？不可能的。结果有一次我回家走一个地方，突然间在那一刹那，那个雨哈是暴雨下来，就像我在站在这个水龙头里面洗澡一样。哇，我冲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头哗，就那大概一分钟时间整个全湿掉了，而且我没有穿太多东西，非常的冷。当我坐在车里边的时候，哇，拼命打寒颤，发了车了以后赶紧把暖气调到最高。在那一刹那我就明白，神呼召许多的人做政治家，那么一个好的政治家，我说是好的政治家哈，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的政治家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想到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，每一个人在这个暴雨的天气里边，他们有一个可以住的一个公寓，那么这个公寓里边有洗手间，有干净的水，有自来有电，有暖气，有空调，小孩子可以受很好的教育，然后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，治安非常好。这个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想的，他想的是在物质的层面里边怎么样国家的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，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派克罗宾森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是一个宗教家的话，但宗教家他看到一个 homeless 的时候，他不会想着这个 homeless 在一个暴雨的天气里面多痛苦。我那天淋完雨我就想，如果我是一个 homeless， 哇，我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以洗澡，晚上可以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床，可以在那睡。如果我有孩子，我想到是怎么让我的孩子能够不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边在那里挨冻。这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心里面所想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派克罗宾森是一个宗教家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宗教家心里面想，他看到一个 homeless， 他想到的不是这个人在阴雨的天气里面多寒冷，他想到的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 homeless。 你看他身材高大，四肢健壮，他为什么会成为 homeless 呢？他可能脑子想，也许他吸毒，也许他心里边已经 crash， 也许他整个人的精神层面已经被打垮了，所以他已经没有能力，没有斗志去工作，去在这个世界上拼搏，他就成为了一个 homeless。 他想的完全都是属灵的层面，我怎么能够帮助这些人在心灵里边能够重建，在属灵里边能够认识神，这些人能够振作起来，这些人能够成为有用的人，这些人能够重新恢复他们人生的盼望和斗志。这是一个宗教家，如果我们说 Ty Robbins 是宗教家，他心里面想的事情。所以他想的，也许我今天给这个 homeless 5块钱10块钱，他就是去吸毒了，他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但是当我把这个人改变的时候，他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一看到一个牧师和一个总统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他们两个完全在不同的领域来想。但是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 奥巴马所做的我相信是符合圣经的，派罗宾森所说的也是有非常大的属灵看见。所以神他在这个世界施行救恩的时候，他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让我们在一个全人关怀的层面里边来帮助这个世界，来帮助别人。所以这个是啊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啊，前段时间我们这边来过黄磊，黄磊他们开始了一个救灾的协会。当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许多的基督徒都跑到汶川去了。你说这些基督徒爱不爱主？我相信他们是非常爱主的。不爱主，一个人绝对不会放下妻子孩子，放下自己的工作跑到汶川去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这样的心会跑到汶川去。但是他们不明白一件事，就是当人在这样的灾难里边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开始传福音，结果有一些人就非常的反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你要明白人在各个层面里边不同的需要，当我们关怀到人各个层面不同的需要的时候，你才会看见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。所以当主耶稣讲完道，在这里很重要的，主耶稣看到这些人饥饿，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的关怀，对不对？面对很大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的财力能够拿出来呢？很少。但是主耶稣，你们给他们吃嘛，所以主耶稣的门徒就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给每个人吃一点点也是不够的，别说20两，可能200两都不够，5000人加上妇女孩子10000人，你说10000个人吃饼得吃多少个？至少有10000张饼，对不对？每个人一条鱼的话，10000条鱼，哇，这不是20两银子的饼，这是200两银子可能都不够啊，很多很多。那有的人可能吃的比较多，像我至少3张饼5条鱼，5饼2鱼都被我一个人吃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物质的需要很多，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有一个小男孩用5饼2鱼就带来献给了主耶稣。我们不要去看到那个世界有多少的需要，我们把我们能够拿出来的拿出来放在主的手中，在主的手中拨开的时候就带着祝福。主拨开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吃饱了，并且剩下很多。在主的手中，这些东西是可以扩展的。这是你可以看到，当主耶稣看到他们物质层面的需要的时候，主耶稣先要满足他们物质层面的需要。这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只是传福音，对别人没有爱，没有物质层面的关怀，这个福音很多的时候是很难传的。如果我回家哈，我跟我老婆天天讲福音，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福音很难传的。我记得我看那个十字架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有一个先生向他太太传福音，怎么都传不进去。后来呢，他太太回到家了以后呢，就传出，因为他太太当时是在深圳打工，他呢是在老家，基本上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。那后来呢，他先生就说，你回来吧，你看看我就知道了。那他老婆跟他说，他说我不用看你，我对你太了解了，我看看你我就知道，我现在听听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那么多年。他说，他老公说，你回来吧，看看。结果他老婆回去了，看看后来就信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老婆只讲了一件事，他说，好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，都拴不住这老公，这老公啊对我就没有什么爱。他说现在我老了，我有一天睡完午觉起来，发现我床头有一杯茶，是我特别爱喝的龙井茶，这是我老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他怎么现在信了主，在我睡午觉的时候他给我沏了一杯茶放在我床头呢？他说，哎呦，这个改变实在是太大了。你看到没有？ 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对人的关怀，很多的时候不是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我们去带着神的爱去关怀别人的时候，那个福音的见证已经在这里了。他说那杯茶啊，那个太太一边喝那边就流眼泪说，哎呦，这杯茶实在是太美了，喝那杯茶后来就信主了。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，就是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当我们真正的带着爱去传讲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才有真正的生命的能力和见证。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神。我妈妈哈，向我父亲传福音，一抓起电话来就跟他讲，你要悔改，你是罪人。哎呀，我爸爸后来就很怕接他的电话，他心里没感动悔改，他觉得是罪人嘛，他也基本上同意自己是罪人，因为实在是太多罪了。但是你说悔改呢，他实在是觉得没觉得什么地方真的要悔改。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有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许多人不是被道理，许多人是被基督徒生命里边流露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爱所改变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一个关怀。那第二件事情，主耶稣不仅有物质层面的关怀，主耶稣还有精神层面的关怀。有许多的人他也许需要物质层面的关怀，但是今天中国大陆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些北美的许多人可能根本不需要物质层面的关怀，对不对？我这次去北京，去深圳，这个去北京的时候我老师就跟我说，他说现在我们北京人哈，100万已经不算有钱了。哎呦，我一听哇，这简直是，他说1000万呢还可以考虑考虑。哎呦，我一听这厉害。对呀，我一想，有房子的都是百万富翁啊，哪个房子不是百万呢？一平就是2万，对不对？100平的话就是200万，200万就是200万的富翁啊。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钱了，但是很多的人，我们需要心灵层面的关怀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有没有心灵层面的关怀呢？主耶稣有心灵层面的关怀。当有一次在马太福音8记载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，翻到马太福音哈，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8，在新约的第六页，新约的第六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相信主能够让他洁净，但是他不太肯定主愿不愿意来触摸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大麻风的人是被整个社会所隔离的，他们走在人群当中，他们先要喊说不洁净不洁净，所以大家都躲开他们，他们需要从家里边被赶出去，所以他们的亲人，他们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办法来看到。大麻风的人是有非常多心灵上的需要的，在那个时代卫生的环境那么差，他们没有办法洗澡，浑身都流脓，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味道，你可以想象到那些人。所以他看到主耶稣，他相信主耶稣可以医治他大麻风，但是他不知道主耶稣愿不愿意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你肯不肯，你必能叫我洁净。就好像他面对一个富翁的，他说你若肯你可以给我100万。但这时候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在第3节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的许多的神迹都是讲一句话，这个人就被医治了。
耶稣这样做就是要见证他就是旧约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当你翻开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创造宇宙万物就是用话，神的话语里边充满了无限的能力。但是耶稣在这里不仅仅用话说我肯你洁净了吧，耶稣还伸手摸他一下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长大麻风的哈，在那个时代不能随便洗澡的时代，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有次在香港，我那时候去演艺学院哈，结果那个香港演艺学院那么美的地方，外面全是花园，那个花园里面躺了一个 homeless， 哇，这个 homeless 从我身边走过去，哇，我都快晕倒了。这个 homeless 那个男的还有头发那么长，那个头发已经脏到就像一块石头一样，整个都硬着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一个人，你想想你去触摸他，你知道吗？主不仅医治了他的大麻风，当主触摸他的时候，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。在这一个触摸里边，你知道包含了多少东西，包含了多少东西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见证哈，有一个人去麦当劳，带着他一个女的，带着他三个孩子去麦当劳，结果呢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 homeless， 他也在那里不知道要了一些钱，然后买了一个麦当劳的 hamburger 和咖啡，他坐在那边。结果他的小孩子呢，因为不知道，就跟那个 homeless 斗起来了，嘿，笑起来了，就玩起来了。结果那个 homeless 要走了，那个小孩子不愿意他走，那 homeless 就把手臂伸开了，那个小孩子就扑上去给 homeless 来了一个拥抱。哇，这个母亲都快昏倒了，是基督徒，他说啊，哎呦。但是下一幕对他的教导太深了，他说那个 homeless 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那个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，然后那个 homeless 就对他说，没有对小孩说，他说谢谢你，他说你的儿子给了我圣诞节 the best gift of the Christmas。 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很多的时候，他们多么需要爱，多么需要接纳，多么需要包容，多么需要尊重。许多的人可能道理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但是他想到耶稣基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里边有包容，有爱，有舍命，那个爱深深的打动许多的人。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非常有学问的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两手是张开的，好像无形中在宣告向世界上的每一个在罪恶里边的人，每一个面临死亡的人，他都张开双臂来欢迎每一个人，包括 homeless， 包括所有的罪人。主耶稣在另外一个神迹里边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被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。你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讲卫生，非常懂律法，也非常守律法的一群人。主耶稣去到他家里面，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他们城里面的妓女，臭名昭著的妓女，臭名远扬的妓女，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中。然后主耶稣正在那里吃饭，这个女的就跪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就在那哭了。哇，这个法利赛人一看就吓坏了，你知道，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啊，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请客吃饭，那个城里面附近的人都可以来他家的。你如果能够挤一个位子，你也可以吃，是这样的哈。这个文化是这样的，就跟咱们中国的摆那个流水席一样，门开的哈。那时候我们很多大陆人就端一碗饭，也不炒菜，你知道，这家走走加点菜，到那家走走加点菜，一顿午饭就过了，你知道。他们好像有点这样的，所以那个女的就来了。就坐在主耶稣，就跪在主耶稣的脚前。然后这时候法利赛人的心里面就说，哇，他就说主耶稣如果是个先知，他必知道这个跪在他脚前的女人是一个罪人，那个意思就是妓女。主耶稣这时候转过头来对他说，他说我知道他是谁，那个人，那个法利赛人叫西门，他说西门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欠他的债主五两银子，有一个人欠他的债主五十两银子。他这个五两银子啊，就是在比喻这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很圣洁，但是他也是罪人。有一个人欠五十两，这个五十两就指这个妓女，他很不圣洁， 他欠五张，但是他说债主看他们无力偿还，就把他们全免了。他说西门，我给你一个问题，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加爱这个债主呢？然后西门就说，一定是那个被赦免多的，因为他赦免了50两嘛，他一定爱这个债主，觉得这个债主有恩呐。他说对了，他说我来到你家里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是这个女的跪在我的脚前。他说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，这个女人跪在我脚前哭，她的眼泪都把我的脚都给滴湿了。他说你没有用香膏抹我的头，因为犹太人会客来的时候是用香膏要抹一下他的头的。他说这个女人把她的香膏拿出来要抹我的脚。他说你知道吗，她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。然后就对这个女人说，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你知道这句话在那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多长时间啊，也许半小时，但是那个女人的内心真正的从基督那里得到了上帝对她的接纳，上帝对她的爱，上帝对她的洁净，上帝对她的改变，上帝对她的祝福。主耶稣是有全人关怀的，是有全人关怀，他不仅关怀我们物质的需要，他也关怀我们心灵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对别人心灵的需要是不是很关怀？我老婆常常说哈，我对她的心灵哈是没有任何关怀的。她说我哈，她说你是个音乐家，但是你看起来怎么像木头一样。所以他的情绪不好我也看不出来，他的情绪很好我也看不出来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像木头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对人的心灵没有什么关怀的，所以我们男人也不太打电话关怀别人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会打电话说，哎，老李或者谭红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好像这种事情没发生过，因为因为我觉得我心灵从来没想过别人心灵有需要。但是姐妹不一样，姐妹对别人心灵的需要很敏感。所以你看我老婆一回家，我就抓起电话来，教会里边的人一个一个从头到尾打一遍。当她打完电话你看已经3点钟了，哇。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关心别人心灵的需要。主耶稣是关心别人心灵的需要。很多的时候当你关心别人心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人就在那一刹那他就认识主。撒该的例子就是这样，撒该是一个税吏长，他长得又非常矮，所以当主耶稣要路过耶利哥的时候呢，撒该因为很矮，他看不见主耶稣，他很想看主耶稣，他听到主耶稣的事情，他很想认识主耶稣，所以他就爬到这个房顶上，爬到这个树上，要去看主耶稣。可是撒该在耶利哥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税吏长，税吏长是常常在收税的时候这个贪污别人的钱，又是替罗马人收税。所以当主耶稣路过的时候，主耶稣看到撒该说，撒该你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哇，撒该非常吃惊，撒该就从树上欢欢喜喜的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着，然后众人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怎么跑到罪人家里面去住呢？然后撒该就设摆宴席哈，请主耶稣，主耶稣一句福音都没跟他讲，也一句什么都还没讲，主耶稣没有说撒该，你看你贪污，你现在把贪污的钱全交出来了，认罪悔改，赶紧跪下，没有这样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也没说，你看你是卖国贼，对不对？你不悔改，你帮着罗马人欺负自己的同胞，没有。主耶稣一句话都没讲，就在那吃饭。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撒该自己突然站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把他自己的钱包给拿出来了。那个电影里边写了，撒该好把他那个藏钱的那个地方哈拿出来，哇，一兜钱，知道？撒该就说了：“主啊，我如果贪污了谁的钱，我要还他4倍，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。”然后这时候主耶稣在讲他，他说：“今天救恩临到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。主耶稣没有向他谈福音，主耶稣什么呢？主耶稣只是把一个精神层面的关怀，上帝的爱带进了他家里。撒该也许从小长得非常矮，受人歧视， 也许他父母很早就双亡了，他没有人，他从小就受惯了别人的压迫，所以他要出人头地，他就必须要铤而走险。所以他铤而走险，最后就做了设立长。但是他从来没想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会这样爱他，从来没有定他的罪。当主耶稣进到他家里的时候，撒开自己说，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，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撒该里面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喜乐，所以金钱对他突然发现不那么重要了。这个就是精神层面的关怀。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为我们灵里边的关怀。我们再翻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第34节，当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些人的时候，这些人又来找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段话，然后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然后第35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人的关怀是有第三个层面的。然后主耶稣又说，他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。所以主耶稣最后把人引到了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个层面，最后最终的目的是把人引到了那个属灵的层面。所以我们对人的关怀也应该是三个方面的，而且呢，如果这三个层面缺了一个层面，你会发现我们都不会真正的明白神是一位全人关怀的一位神。神的祝福我相信是包括今生的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诗篇第16篇哈，诗篇第16篇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。诗篇第16篇哈，429页。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因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你看这一节圣经里边讲了三个层面，他说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想大家哈，你如果只穿了一个单单的衣服，在一个暴雨连天的天气里边，你在外边没有住的地方，我相信你不会快乐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一个很好住的地方，你也信了主，但是你精神层面有很多的问题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和太太和孩子的关系，你有许多这些需要，你也不会快乐。当你肉体没有问题，精神也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灵里边是有问题的，你还是不会快乐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成功人士，他们有钱有名什么都有，但是他们选择自杀。所以神在这个三个方面都要来建造我们，就是你的心欢喜，你的灵快乐。怎么样心欢喜呢？我和我太太关系非常好，最近哈，我发现我的心非常欢喜，我觉得我太太越来越爱我了。哎呀，我那个两个儿子实在是非常可爱，然后大部分的学生哈也都蛮努力的，然后呢服侍呢也还好，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心非常的欢喜。 灵里边和主的关系也还可以，灵也快乐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身体说话还可以，肉体也安然居住，没有常常淋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要了解到这三个层面都是神要祝福我们的，但是神要把我们最终带到一个永恒的层面。我们再读最后的一节哈，最后一节第十一节，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个救恩的道路是主要来指示我们的，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要有满足的喜乐，这是指到今生。你只要活在主的面前，你有满足的喜乐。但是主还有另外一个祝福，最重要的是神至终的最重要要赐给我们，就是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就是主耶稣讲，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主是明白的，我们需要，我们谈到全人关怀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，我们要从神的世界观、神的宇宙观来看我们的人生。许多我们只是看到今生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讲，他说我是全人关怀的神，我关怀你们物质的需要，我关怀你们精神的层面的需要，但是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主把我们带到永恒，因为神至终的心意是要在永恒里边来建造我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这三个层面你都有神的祝福，我相信你就会像大，会像这个诗篇一样，我的心快乐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快乐吗？还是说有什么事让你的心不快乐呢？我的灵欢喜，你的灵欢喜吗？还是你的灵很压抑？有的人灵很压抑，很暴躁。还是你肉身有没有安然居住？每一天睡觉的时候，你的肉身是安然居住，哇，很喜乐。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那一觉，哎呦，那真是，这个那一觉真是在我人生中真是世纪之觉啊！那时差哈，我在那聚会的时候，哇，就一直打瞌睡。结果有个弟兄哈送我回去，我在车上跟他讲话，我就咣一下就睡着了，就这样点头点了20多次。然后到了那个住的地方，我都忘记好像有刷牙，结果躺在床上3秒钟就进入梦乡了。我一个梦都没做，再一睁眼睛早上5点半，哇，圣灵充满我，异常喜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主的赐福，你的心要欢喜，你的灵快乐，你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我觉得神是一个全人关怀的神，在主耶稣的这个神迹里边非常清楚的。然后最后主耶稣把我们带进最重要的永恒的层面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是的，我们今生会蒙神的祝福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生命的至终的目标是不是为永生而活？你生命至终的目标是不是为了那存到永远的？这个需要我们在生命里边有更好的一个调整。当我们讲到全人关怀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或者对慕道的朋友要有全人关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想到呢，今年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哈，就是7月7号到9号有远志明弟兄布道会，然后我们星期五呢，贺弟兄呢，还有陈毅呢，我们三个人去旁边那个学校看了一个场地。哎呀，我觉得那个场地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一边走一边就觉得有神的安排。哎呦，那个大厅哈，异常明亮，异常干净，而且里面有很多桌子。我一直担心没有办法吃饭，所有那些桌子都可以移动的。然后外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，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里吃饭。然后那边有很好的课室，小孩子可以在那里，我们又有万国敬拜赞美的人来帮我们带小孩，然后那边有好多洗手间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洗手间的问题。 然后停车场一共有190多辆的停车位，而且又离得那么近，哎呀，那个空气非常好，那个大厅可以坐400多人，还有一台钢琴，那台钢琴就是旧了一点，然后还有音响系统，而且还不用我们收拾，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人会在那里最后做清扫，我们只是把所有用过的东西把它清掉就行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有神的带领和安排，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目标来努力。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先从生活的层面来关怀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要彼此关怀，也要关怀慕道的朋友。在我去北京之前哈，这个那一段时间呢，有人请客吃饭，哎，不小心呢，我那天就撞到了，你知道，正好我在那家，哎呀，我就顺便吃了一点，哎呀，我觉得吃的很好。那天好像是请这个小刘小贾。那后来呢，我要去北京的那天呢，又有人请客吃饭，我又不小心又撞到了，又吃了一顿，哎呀，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所以我就想到2月份呢，这个我们在北美的华人还非常有福的，因为我们又过中国节又过美国节，你知道，2月13号是咱们这边庆祝除夕，大家预留好时间请慕道朋友。但2月14号是大年初一，对不对？同时2月14号又是情人节，是吧？然后呢，2月28号是初十五啊，初十五是元宵节，是吧？对不对？然后2月15号又是总统日，哎呀，很多的节日哈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说，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月里边，我们可以敞开自己的家，请一些慕道友，或者请一些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哈，到我们的家来，然后呢来分享主耶稣的爱，好不好？我们如果这样大家都请的话哈，我们教会慕道友就太少了，物以稀为贵，你知道，就很珍贵了。在这个月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全人关怀的先走第一步，我们更多的来关怀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自己的同胞，就也许在过年的时候他们很孤单，他们想到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都在国内，但我们可以关怀他们，把主的爱带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。今天哈，弟兄姐妹需要早一点结束，因为1点钟他们就要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也许有一个很简短的主日学，然后我们就吃饭，大家尽量吃完饭以后打扫一下，我们就1点之前我们就结束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一起祷告一下，我们把时间就交给主席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人关怀的神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充满你的爱，主啊，让众弟兄姐妹在你里边能够更加有凝聚力，来一起传扬你奇妙的福音。